从今天开始，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有六次，我们来查读几卷的书。我们不只讲解圣经，我们在圣经里面取出几个重点来，所领的重点，对我们在主面前，有所享受、有所经历的事。所以今天晚上是头一天，我们七月份、五月份大概有六次礼拜五，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半。都在这里，我们有读经聚会。我们再说，不是我们讲经揭示经文，我们呢是在经文里面取出了所领的重点。我们请弟兄为我们讲解。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读经常常读不懂，导致字面上看我们好像似懂非懂，但我们的心向着主是敞开的，主也对我们说话，主已经把圣灵把圣经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手里，不但是叫我们读，而且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今天晚上开始，我们有六次这样的聚会，然后弟兄姊妹我们都带着性情，我们到主的面前来，不但是知道一些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语，让我们在所领的经历上也能够配合到上去，感恩主恩给我们。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请陈启正弟兄为我们讲经。
请我们读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俄巴底亚是在阿摩斯的后面，是在约拿的前面。俄巴底亚书从第一节读起，因为这是很短的一章圣经，所以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问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暴则若来到你那里，或强到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和耶路撒冷年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单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 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铠，火必将他烧灼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腓力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直到沙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必有拯救者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整卷的俄巴底亚书。主如果愿意的话呢，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是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大概有六次一同在这里交通圣经里面几卷的书。我们不知道到底要怎样做，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仰望主。我们只清楚的就是第一卷书呢是俄巴底亚，那么到底我们要交通一次两次三次我们都不清楚，我们一步一步的看，我们看看主是怎样的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很难告诉弟兄们说大概我们用几次来读俄巴底亚，或者俄巴底亚以后我们要读什么，我们也不清楚。我们所清楚的就是现在我们希望能够一同来看俄巴底亚这卷书。我们记得主有一次对于撒都该的人说，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难处是第一不明白圣经，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不要说知识不重要，知识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只有在主的光中才能见光。如果我们弃绝所有的知识，我们就很难蒙神的光照。但是明白圣经只是第一步，最要紧的我们要晓得神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要有知识，但是不能停留在知识上，要借着这些知识呢，然后我们能进到生命里去，叫主能在他的，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光里面能够看见光。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不是一节一节来查圣经，我们是要从这一卷书里面找到它属灵的意义。我们最要紧要能够得着一些属灵的教训，到底这一卷书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为什么主给我们这样的一卷书。这里明明讲到以东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读俄巴底亚书。那关于俄巴底亚书，我想所有读过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它应该是旧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最短，因为只有一章。在新约里面有好几卷都是一章 一章的，就是一章代表一卷，像腓利门书就是其中的一卷。那因为它是最短的，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它的特点。虽然是最短，但是我们知道也是最难读的一卷书。我们知道一个古教会的教父叫做 Jerome， 这个人对主的话实在是很有认识，但是呢他能告诉我们在俄巴底亚书里面他发现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读的书。因为就像有的人说，我们好像是懂，我们又好像是不懂。你从第一个字读到末了一个字，每个字都认得。你讲到以东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大概是跟我们肉体有关系。你讲到以东的时候，你总是想到以扫，总是想到他的红豆汤，总是想到他如何为着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就卖掉了。所以呢，这里当然是讲到我们的肉体，但是为什么这里面讲了里面许许多多的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到底主给我们的启示是零零碎碎的呢，还是完整的？ 所以我们要紧的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读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像我们这一段懂了一点那一段懂了一点，我们所盼望的就是希望说主能够把这一卷的书，这一章的书，这是给我们一条链子，好像那个提衣服的时候刚好提在领子上，一提整个衣服就提起来了。所以我们需要一把钥匙呢，能够把俄巴底亚整卷书能够提起来，然后呢我们从那里能够得着那个中心的教训。那最要紧的那个主那个教训是对我们今天说的，能对我们有真实的属灵的帮助。那么九万米弟兄讲到有许多的困难，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不只是我们来读圣经发现俄巴底亚有很多的困难，就是圣经的学者他们用研究的态度来读的时候也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叫人不解的地方，很多很难叫人下断案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了，就是因为这是很难的一卷书，或者说就是许多读圣经的人他们有一个焦点，就是所谓争执的焦点，等一等你要看见这俄巴底亚所有读圣经的人呢，他们都是注意到那个焦点去，那结果呢他们要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可惜呢人就停留在那个知识上，就忘记了应该再往前一步。因为我们知道俄巴底亚不光是预言，它也是很美丽的预表，所以如果我们把俄巴底亚书整本读过，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得着在这卷书里面圣灵所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点的背景，如果没有背景的话，我害怕我们读这卷书呢就很难进到这卷书的中心的思想里面，很难进到这本书那个中心的教训里，因为主必须要借着他对我们说的第一遍的话来对我们说第二遍话。所有的 Rhema 都是根据 Logos，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 Logos， 对主在这里的话要听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需要花一点多花一点时间打一些的底子，就是盼望借着这个，特别是第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一些的事实要把它抓住了，要把事实要把它弄清楚。你记不记得尼定在那个在这个读经之路里面那特别指给我们看，如果我们要得着亮光的话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来找圣经里面的事实。许多时候我们如果找到了圣经的事实呢，那个光就已经是一半了，这是尼定说的话。那这的确一点都没有错，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事实还没有弄清楚以前，我们就试着要解经，我们就试着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结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就找参考书，我们就听这个人怎么说听那个人怎么说，结果呢我们主第一遍的话我们都没有听清楚，结果我们要解释主的话，你看这是很可以说是个雄心很大的事，但这个常常叫我们不容易成功。所以我们盼望记得我们每次读主的话的时候，第一件事一定要把主的话听清楚，把事实弄清楚。那把事实弄清楚呢，我们这个人就必须要很仔细才可以。那把事实弄清楚的时候呢，那的确是要用我们外面人的心思，这个一定的，我们的心思要集中，要先把主的话弄清楚，因为主的话是写在圣经里面，而且是我们懂得的话来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几个重点把几个事实把它记住了。那你把事实记住了，然后圣灵呢就借着这个已经启示给我们的事实就光照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里面就亮了。否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解经，我们是扯经。你知道有一度啊特别在有一班神的儿女里面，那可以说啊，那个读圣经特别有一段呢，弟兄姊妹看见所谓基督的丰满呢，那什么都是基督， 那么好了，结果他就把圣经里面所有通通就用在基督身上，这个没有错，因为的的确像有的弟兄姊妹所说，那每25节啊，你应该能够读出基督来，没有错，实在圣经里面都是说的基督，但是并不是叫我们去扯基督，应该是解经才对，所以不能啊，我们一点背景都没有，一点观念都没有，我们就扯上去。你如果用心思，你能扯得上去，你也能够讲，也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呢，有很多东西不是圣经里面，所以我想要很要紧。一面读圣经是很容易的，一面也不容易，因为它试验我们的耐心。如果我们耐心不够，我们在主面前读一会儿，我们没有几分钟，我们就失去耐心。比方说厄巴底亚说，如果我们爱慕主的话，我们一遍两遍三遍，我们好像是百读不厌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懂得他，因为这是主的话。我们有没有一次到主面前，我们能说我们读主的话读到一个地步，我放不下手了，手不释卷，有没有那样的心情？如果有那样的心情，主就能启示。但是稀奇的人，今天我们读小说读世界的书，我们可以放不下，这个读圣经一下就放下了。你读半句，你读半节，读几节以后啊，你很容易就放下，因为不大懂啊。那么大概知道一点，马马虎虎知道一点。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我们的光是少的，难怪我们这个主的话在我们身上不亮的。我相信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难处。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许多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那因着我们一直注意生命的缘故，所以我们非常注意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了，生命永远是以真理来做根基的。没有真理，你如果找出生命，那就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你可以很活，也可能很生动，也很可能很新奇，但是弟兄姊妹，那是没有根的。所以我愿意借着我们开始读俄巴底亚书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一定要把几个重要的事实把它弄清楚。那么这一段过程是痛苦的阶段，因为什么？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很干燥的阶段，但这一段一定要冲过的。所有在这一方面没有受训练的弟兄姊妹，你看一下他读圣经的时候，那根基就弱，他一直是好高骛远，他一直希望说能看见光，能看见。但是你知道，连保罗看见光，他就是因那是因为主在圣经里面他已经有了很好很好的根基，所以保罗的光是大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让我们记得，我们读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几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事实，把事实记住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盼望主借着这几个事实来启示我们到底他的教训是什么，这样读圣经就结实了，这样我们看见那个光是很明显的，是从至圣所那里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第一点，这几点。那这里第一节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那么俄巴底亚到底是谁呢？圣经里面最少提到一打的俄巴底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这个俄巴底亚到底是哪一个俄巴底亚。那有的人猜想是这个俄巴底亚或者那个俄巴底亚，但是很稀奇，因为俄巴底亚书是这样的特别，所以在这里啊，送消息的人不重要，乃是消息的中心非常重要。所以俄巴底亚是何许人好像不重要。那俄巴底亚的意思是什么呢？俄巴底亚就是神的仆人的意思。在这里俄巴底亚最多就是神的仆人，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仆人，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因为这个缘故呢，让我们记得在这一卷书里面最要紧的是俄巴底亚他从神那里所得着那个默示的内容，那个是最要紧的。那他不过是神的仆人，神借着他把这个默示给了我们，那今天也传到我们的手里，就成了这个俄巴底亚书。那第二，我们知道说俄巴底亚是先知没有错，因为这里整卷的书是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预言。 特别是从十七节一直到末了，那是特别是有关国度的预言。那那一段的预言呢，可以说到今天还没有应验，但是它属灵的原则呢，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最后一句，你知道是最荣耀的一句，国度就归于耶和华。那这是最后一句。那么从十七节以后的预言是一直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应验。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先知，这个俄巴底亚先知所说这个预言呢，要有一部分，特别末了一部分，要到主回来才完全应验。那么十六节以前关于以东的预言，那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了。特别是你记得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这个永远断绝的意思就是说他永远被剪除。所以到今天你发现我们再也找不到以东这个民族或者以扫这个民族，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以扫或者以东这个民族不见了呢？那特别是在耶路撒冷毁坏以后，被毁坏，大概特别耶路撒冷就是不是第一次，就是指着我们主后七十年那一次耶路撒冷不是被拆毁吗？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以东这个民族就没有了，就是说我们再也找不到以扫这个民族。所以因为你也必永远断绝，意思你必要永远被剪除。所以这个预言呢已经应验了。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到以扫这个民族，或者说以东这个民族。那么大家都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裔，那以扫呢是雅各的哥哥。那么从以扫的后裔一直下来的那个民族，那个系，那一般的人就称作以东人。那这一个俄巴底亚书的对象呢，就是对着以东发的预言。但是虽然是对以东发的预言，对我们来讲有很深很深的教训。但是我们第一要把事实弄清楚，就是这一卷书是先知书的一卷，是讲预言的。所以因为是先知书，所以里面有预言，而是关于以东的预言，有一部分已经应验了，有一部分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全部应验。这个我希望我们能够记得。而这一卷先知书呢，可以说是在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那所谓的小先知书呢，并不是说这个先知很小，是说这些小先知们所写的那个先知书很短，不是先知大小的大小，不是。像约拿不要忘记了，约拿一点都不小，约拿的书啊叫做约拿书，叫做是小先知的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但是约拿呢是绝对不比以赛亚小，绝对不比以利亚小，绝对不比以西结小。因为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记得约拿可以说在神的计划和圣经里面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先知，但是因为他所写的书卷很短，所以叫做小先知书。小先知是形容那个书小，不是那个先知小。所以盼望我们这一点也能够记得，这个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事实，虽然零碎，但是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还有一点我盼我们能够稍微记得，就是这个十二卷的这个小先知书里面呢，那接但和耳摩啊，接但，但是但，但接是以西结，但是但以理，和是何西亚，从何西亚开始就是小先知书了。那大概这些次序啊，大概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按照时间的次序，但是不是说完全是绝对，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那么这一俄巴底亚的这个先知所发的预言呢，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知道它很重要呢？因为耶利米说预言的时候就引用过俄巴底亚的话，而俄巴底亚呢，他所说的预言呢就比耶利米要早。这个我盼望我们要有印象。 我希望弟兄姊妹这个这些地方能够把它记住，如果可能的话能背过来是最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都很有关系，特别讲到后来属灵的应用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要紧。我们知道耶利米呢是在耶路撒冷城快毁坏快被掳的时候的先知，这个我们都知道，可以说他是个哭泣的先知，也是个祷告的先知，也是神用他来做恢复工作的先知。当然我们所说的恢复是指着预言一方面，不是指着被掳之后。那所以可以说他是在被掳以前那个大的先知，那就是耶利米。但是耶利米呢他就说到，耶利米也有一些预言呢是应验，是耶利米呢是预言到这个关于以东的，这个我们盼望能够记得。那么你特别读耶利米有一些话的时候，你发现那些话就跟俄巴底亚的话很像很像，所以呢可以说就是耶利米直接从俄巴底亚引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从他的光里面得以见光的原则，这个非常要紧。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要解释一段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用圣经解释圣经才可以，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来解释主的话。所以当耶利米在那里进执事的时候，他是用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话，那是俄巴底亚，所以他对俄巴底亚的话是很熟很熟的，几乎是背过来的。所以等到圣灵降在他身上感动他的时候，你看他几乎能够重复俄巴底亚的话，但是不是一个字不漏的，你发现他稍微改几个字，但那几个字呢都是照着圣灵的感动，结果他就起来供应，起来帮助我们。那个话是第二次的话，不是第一次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的话在希腊文是用 logos 来代表的，第二次的话呢乃是用 rhema 来代表的。那第二次的话常常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出没的话。所以如果耶利米没有好好的读俄巴底亚书，如果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读清楚了，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怎么能做圣灵的出口，他怎么能让圣灵来用他呢？所以非常要紧，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如果今天我们要帮助神的儿女，我们要安慰别人的话，最要紧是什么呢？最要紧是我们要知道如何把 rhema 把神活的话能够分给别人。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像约伯一样经过很大的苦难，那结果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讲了很多的道给别人听，我们不一定能帮助我们弟兄和姊妹。我们一定要把生命给他，那个时候呢，弟兄你如果真的去探望一个弟兄姊妹落在病痛落在苦难里面，他所需要的是安慰，他所需要的不是教训，他所需要的不是你给他讲一篇道。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向他表现你是很属灵的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他所需要的是借助你给他一句话，叫他里面能亮过来，能得着安慰。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帮助他呢？那这就是看我们平常我们有没有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把俄巴底亚熟读的话，那如果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时候像这个耶利米的情形一样，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里面有感觉的时候，你看见他就能用俄巴底亚的话，那个神能把俄巴底亚的话就重新涂抹在他的里面，结果你看他那个话就变成活的话。那只有这样的话呢能供应生命，能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话不在长也不在短，俄巴底亚很短很短一段，但就是这一短的这一卷的书，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就感动了耶利米。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俄巴底亚在于耶利米的身上有那么重的分量，到了有一天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要起来供应的时候，那句话就在他里面起来了。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想到这里，我想我多说一点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想我多说一点不要紧。这个最近前不久，在我还没有来回国以前，那在圣保罗弟兄姊妹呢，我们他们弟兄在一起唱有一段很好的追求。那我觉得他们有一段很好的追求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把圣经里面，特别是诗篇里面所有的祷告，所有祷告，只要是祷告，他们都试着把他们背下来，都把他所有的祷告都把它背下来。那而且呢，他们因为在一起读诗篇的缘故啊，那个年长，特别是年长的姊妹们，他们就是你背一卷，我背一卷，他们是对背的，我背两句，你背三句。那么起头的时候，也许觉得这样背来背去没有什么太大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很稀奇，等到我在去年我开国道，我再回去以后，我就发现弟兄姊妹都不一样。他们自自然然呢，当圣灵感动的时候，那个诗篇里面用的话呀，就到他们的身上。那到了他们身上了，他们自自然就把那些话呢就发表出来。所以特别当他要起来赞美的时候，哎，好像呢这个找不到话，但是呢主就借着诗篇的话就给了这些弟兄姊妹。所以呢，当那些弟兄姊妹这样引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就刚好了发表那个波饼那个时候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里面都起了很大的效益。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啊，我们借助厄巴比亚这个原则，我们能学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就是说平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年纪多轻，我们一定要把，不管多短，像厄巴比亚的书，如果我们能把它背过来，能藏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许多时候不只供应我们，也能供应许多人。约拿就是个例子。你知道约拿他在逃避神，这个逃避神的时候啊，他没有祷告的。你看他不大祷告的。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开始祷告呢？他在鱼肚子里面开始祷告了。你知道一个人呢，你要祷告什么地方都有个祷告，最难祷告的地方就是鱼肚子。鱼肚子不是叫人祷告的地方。但是约拿在那个苦况里面，痛苦的环境里面，他祷告了。那怎么祷告？在那个环境底下，你用什么话来向主祷告？你去读约拿的话，约拿书，你发现约拿整个的祷告都是诗篇连起来的。诗篇这一句话加上诗篇另外一句话，就说出他里面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一个。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话祷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里面没有主的话，没有主说的第一遍的话。那感谢主，我们知道厄巴底亚对我们也许没有帮助，但是最少对有一个人有帮助，那个人名字叫做名字叫做耶利米。感谢主，当主使用他用做话语之事的时候，那因为厄巴底亚在他里面，结果他几乎能够重复厄巴底亚的话，但他把几个字换了，意思就是他照着圣灵的感动，他能够能够这个说得更恰当，而且加了更多的启示在里面，因为神也是借着他来把神的话传递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俄巴底亚书是很古老的一卷先知书，是比较早期的小先知，比较属于早期的，连耶利米都引用他的话。那现在我们要看那一段，到底耶利米在什么地方引用了这段话，然后我们再回过他的比较，我们就晓得是很像。我们好不好读耶利米书第49章，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因为这段也是很要紧。耶利米书第49章第七节，我们从第七节读起，我就一直读到22节给弟兄们听。那么读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稍微想想看，你能不能这样读，叫你想起厄巴底亚，看看能不能想起哪几句话是厄巴底亚有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民这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智慧尽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呢，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皮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 他不能自长，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也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领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必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那我们特别注意啊，以东的命运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的，就是要永远被剪除的。那这个是特别是耶利米提醒我们的。那下面第十九节，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他，治理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的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容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那这是耶利米的预言。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从第七节读到二十二节，很明显，你看很多地方讲的提曼中再也没有智慧吗？啊，还有比方说像第十四节，我从耶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这个跟俄巴底亚前面差不多。然后呢，说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你知道在俄巴底亚是，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被人大大的藐视。那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在俄巴底亚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比较这两段圣经，很明显的，你看耶利米当他受圣灵感动对以东发预言的时候，他怎么发表他的感觉的呢？他是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教训。如果在耶利米的心中有俄巴底亚书的地位，那我们也需要这本书在我们心中有地位，因为有一天你会看见神会用这卷的书来对我们说话。那当耶利米借着以俄巴底亚来说话的时候，你看见神使用他。如果神要用我们的话，神也要这样的来对我们说话。当然，一面对我们自己说，也能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但是等到你这样说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那个话就是充满生命的话，那个话就是瑞玛。所以我们看见呢，这里的预言是耶利米重复过的，就是耶利米书重复了这个俄巴底亚的预言。所以我们现在记得了，这个俄巴底亚书是个预言的书，那么是比耶利米要早的。但是借着这件事呢，我们能够学到一个非常属灵的教训。那么因为它是预言的缘故啊，所以它这个预言就很广，所以 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人就要找到这个预言到底在什么时候应验。但是所有读俄巴底亚人都知道，这个主借着俄巴底亚书啊，不只是对以东发预言，也是对整个世界发预言，也是对着骄傲的世人发预言。所以有人读圣经说，虽然这是预言，是论到以东，但是严格说来，在圣灵的心目中啊，除了以东之外，还包括整个的世界。因为你记不记得末了这个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那很稀奇，这里明明讲到以东受审判，但同时讲到万国受审判。意思就是说，在神启示俄巴底亚的时候，神是用以东来做一个教材，提醒我们今天将来万国所要得的结局和以东的结局是一样的。所以万国也要喝神愤怒的杯，就像这个以东要喝这愤怒的杯一样。所以这是非常要紧，因为这个缘故呢，俄巴底亚的预言就大体来说可以用在今天。特别是当科技极度的发达，高度的发达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那神对以东所发的预言有些可以应用在今天的。那有一个应验非常有趣的，可以说神是个很幽默的神。你如果想到那件事的发生，我再把这段圣经对照一下，弟兄姊妹就觉得神的话实在是奇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前没有多少年以前呢，有一次我们不是人这个太空中这个美国太空总署不是发射人造卫星上去吗？那有一个人造卫星很特别，它上面放了很多实验的东西，所以这个人造卫星就叫做太空实验室 Skylab， 是个太空实验室。那么这个太空实验室呢，就绕着这个地球不知道绕了多少圈，绕了好几周，绕了好几周。那么有一天呢，我们忽然听了个消息啊，说这个 Skylab 要掉下来，就是说它在那个这个轨道上面呢站不稳了，没有多久要掉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很紧张啊，我们就要知道说到底它可能会掉到什么地方。所以那几天呢，我相信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那么很多人都很紧张，因为虽然那个不是很大，但是掉下来还是很危险的。那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注意到底它掉在什么地方。那最后呢还好啊，是掉到澳洲去，不是说好，但掉到哪里都不好。那为什么掉到澳洲比较好一点？因为澳洲人口稍微少一点，所以如果你真的掉下来，碎片掉下来的话呢，那个伤害不是太重。所以后来大概是神是算好了，实在神是蛮了怜悯的神呢，结果就让那个 Skylab 呢就掉在靠近这个澳洲那个附近。那么 Skylab 那个太空这个实验室掉下来那个年，那一年呢刚好是人类登陆月球十年以后。你知道当人一登陆月球，那慢慢的人就觉得人实在是很不错了，人就开始骄傲了。你想想看呢、啊、你想想看，这个人今天呢，这个科技实在是很发达，像这两天这个试管婴儿是个很兴奋的一个消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也能够有试管婴儿，那么这个伦理和道德的那一重点不去提它，哇，就这科技来说，那实在是很了不起的，那对特别对于不孕的妇女有它的贡献。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因着人慢慢的开始在科技上非常的发达，人能够到月亮上去了，所以你知道人就以为非常的了不起了。那么有的人用，你看报纸上有的话，什么人定胜天咯，又这个又那个了。那这个就是这个俄巴底亚这里所说的光景，人慢慢的就开始骄傲起来。那以为说现在啊，我们可以登陆月亮，我们也可以把东西啊送到太空去，而且不会出事情的。结果呢很稀奇，就果然出了事情，而且呢最后就掉在这个俄巴底亚，掉在这个澳洲。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那个太空实验室掉下来那句话， 刚好是应验了厄巴底亚第一章第四节。我不胖舅子，你仔细读一读看。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你看这不是人造卫星吗？你是在大鹰高飞，你好像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那次这个太空呢，这个太空这实验室掉下来呀，那的确呢是应验了这句话。所以后来那个在澳洲啊，有一个读者，就是《时代周刊》的读者，就写了封信给那个编者，读者投书啊。他说啊，我很感谢神呐、啊，他们幸亏啊，这个月亮啊是我们的神呐、啊，把它放在地球轨道上。如果是美国太空总署啊，把它放在地球轨上，那就糟糕了。因为你叫这个 Skylab，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把它放到的人造轨道，放到轨道上面，所以就掉下来了。那感谢主啊，神把月球啊放在地球轨道上，是从来没有出过事情。你看你稀奇不稀奇？人造的绝对赶不上神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预言。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厄巴底亚的预言不光是狭窄的应用在以东的史上，你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因着人科技高度的发达，你会发现这个厄巴底亚书的预言不只是应验在以东的身上，也可以应用在今天的世界的身上。那这点他我们也能够记得。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还要记得，就是字面来说，就的字句来说，毫无疑问，我们说过了，这个厄巴底亚书呢是应用在以东身上，是预言，因为预言必须按照字面来解释它。但是呢，因着神是用以东来做教材的缘故，所以它应用的对象不一定是那么狭窄，可以广义的，没有问题。所以你看见厄巴底亚的书的预应验可以应用在多方面。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要忘记了，神也是借着以东来做预表的，而是借这里的以东来预表我们的肉体。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要紧的。你知道是因肉体里面有一个表现，就是骄傲。所以你特别读这个前面一部分的时候，你特别看见那个肉体的骄傲。但是我们要进一步，要明白，我们普通讲到肉体是很笼统的观念。当我们读厄巴底亚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得，这里所讲的以东是特别讲到肉体的某一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一方面弄清楚。而且呢，是借着厄巴底亚每一点每一滴来告诉我们在肉体在这几方面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的时候用摩亚人来代表肉体，有的时候呢是用这个以斯玛利代表肉体，那这里呢是用以东来代表肉体。那不要忘记了，肉体是肉体不错，但这里不是笼统的肉体，这里特别指着什么呢？特别指着肉体的某一方面来说，连这个骄傲，连这里的骄傲也不是一般的骄傲。那当然我们知道，像达比弟兄说的没有错，这个骄傲啊是最难死的罪，也是最后死的一个罪。你知道这的的确确很难的。今天如果我们要让学习肉体受对付的功课，你迟早有一你要发现的，肉体是最难对付。你看有的人追求属灵啊，属灵到最后他有了属灵的骄傲了。那其实啊，如果属灵就不骄傲，是骄傲就不属灵，这个属灵的骄傲这句话就是不通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属灵的骄傲呢？严格说来，属灵的骄傲就是这里以东的骄傲所代表的。这个骄傲还不是普通的骄傲，这个骄傲呢乃是属灵的骄傲。这个两个东西不应该连在一起的，但是很不幸的连在一起。那么你怎么样能把它不幸的连在一起呢？是厄巴底亚连在一起的。厄巴底亚就给我们看见以东这一方面。所以这一个这个以东的这个肉体啊，不一定是完全显在犯罪啊，或者是污秽这一面，不是。你慢慢要发现， 这个以东这里的肉体特别是和我们的属灵的经历有关系的，而这个肉体特别，如果我们姑且这样，我是觉得这句话不通的，因为这个肉体啊，不是一个不属灵人的里面的肉，是一个属灵人里面的肉体，这个话有语病的。如果一个人属灵，他怎么里面可以有肉体呢？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是所谓属灵人里面的肉体，这是这里的以东所代表，但是不止这样，不止这么多。所以我说我们一定啊要把事实找清楚，到底这个以东是指着什么说的。不错，是指着肉体。那么主是借助厄巴底亚让我们认识肉体，让我们认识肉体，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肉体弄清楚了，因为肉体太大太大了，肉体好几方面，这里是特别提醒我们其中的一方面。所以我们这次我们读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属重点不重在预言，因为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我们也不重在这个 skyline， 也不重在那里，我们重在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对我们最要紧的教训是什么呢？对我们最要紧的教训就是那个属灵的教训，因为主要借着厄巴底亚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肉体，特别是我们这些爱主的人，有追求的人，所谓有分量的人，在教会中有侍奉的人，这些人里面那个肉体，特别圣经是用以东来代表的，那这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以东的，对以东所发出的预言，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来学。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需要啊知道他那个背景，意思就是说这个这里这个预言的背景啊，就是那个事实，那是字面。所以第一个你得要把字面弄清楚，然后我们就踩在那个肩膀上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圣灵是借着这些事实如何来发表他的感觉，告诉我们到底以东在我们的里面是怎样的一回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有一些预备的话，我们一直讲预备，有一些话呢我们还需要再特别的说，再特别提起。我们曾经说过啊，这个厄巴底亚很多读圣经都不懂，因为他们争论的焦点几乎只有一个，但这个焦点呢刚好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那个就是在那个光里面我们才能明白以东代表什么。最难的一段是什么呢？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个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啊，可以说是厄巴底亚这本书的很中心的一部分，因为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以东受审判，为什么受审判。那神对于以东给他的命运就是要永远断绝，意思就是永远被剪除。你知道神对我们这些爱他的人，对这些侍奉他，对这些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人，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神的命一定，神的断案，神的判决是要永远断绝，一直要永远被剪除的，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样的，圣灵就给我们解释。那么在历史上呢，圣灵一定要提醒我们为什么以东要被剪除，是永远的剪除，而且是和索多玛俄摩拉的命运是相同的。那你知道索多玛俄摩拉代表什么？索多玛俄摩拉当然代表犯罪的世界，是不是？你知道今天所谓同性恋，那个同性恋那个罪，那个索多玛就是和同性恋那个字是一个，就根本是相连的。所以人家今天把很多同性恋犯罪的事就叫做索多玛的事。所以索多玛俄摩拉是讲到犯罪的羞耻和黑暗，这个我们清楚。但是我们很难的知道，很难有一天看见我们所谓属灵的骄傲，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表现，原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和索多玛俄摩拉是同样的命运。索多玛俄摩拉是要被毁灭的，同样的我们里面的肉体，这个肉体的骄傲，特别是这方面，在以东借着以东这方面的表现，我们知道也是要永远断绝的。但是现在呢，神要讲给我们听道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神要弃绝他，为什么神要除灭他。所以 神在这里宣判的时候，在这审判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历史上你都受审判。那同样的运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为什么我们里面的肉体要受这样的审判，那应当受这样的审判。那么这个重点焦点在什么地方呢？是这样，就是当读圣经的人呢，他们要找出来到底俄巴底亚是什么时候写的，他们要找。那么因为这个这里你读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没有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写的，圣经没有讲，没有说是哪一年哪月，没有讲什么时候。但是呢，根据圣经的内证，应该可以找得出来。那么怎么找出来呢？这里有秘诀，这个秘诀就是第十二节，你读啊，他们遭难的日子，还有第十四节，他们遭难的日子。那所以你看呢，这个以东的所犯的错误，或者说以东在神的面前神记得的，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呢？因为以东呢，在他们遭患难遭难的日子，以东人做了一些事，所以他说他们遭患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他们遭患难的日子 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叫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这个钥匙在什么地方呢？钥匙是他们遭难的日子，这个非常要紧。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那是什么遭难的日子呢？很清楚，那是指着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因为前面说他们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你已经站在一旁。所以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很清楚，他们遭难的日子就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那么好了，这就是特别，那些日子是什么日子呢？那就是那些日子是耶路撒冷沦陷的日子，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耶路撒冷受困的日子。那这个就是一把非常要紧的钥匙。因为你如果读前后文的话，你发现呢，当俄巴底亚讲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好像俄巴底亚是亲眼看见。你看这里的口气啊，是一个目击者的口气，好像一个新闻记者在场上访问，当场访问一样。那因为他亲自看见这个情形，他呢就历历在目，他就写下了。所以那个口气完全是一个报道的口气，好像目击者的口气，好像是个见证者的口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大家就能够读圣经的就能推定说，这个俄巴底亚呢，大概就是在耶路撒冷遭患难不久以后他写的，因为他亲眼看见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算他的时间呢，到底耶路撒冷在什么时候遭患难。那么当然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恐怕对圣经稍微熟悉的，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你知道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烧了整个耶路撒冷城，你记得吗？耶利米哀歌怎么写的呢？根据遗传呢，就是耶利米躲在那个哥哥他山的一个石洞里面，一个石穴里面，然后看着这个，当他看见这个耶利整个圣城烧的时候啊，火在外面烧啊，结果他那个另外一把火，天上的火在他骨头里面烧，结果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所以我们很清楚啊，那个是以色列历史一个浩劫，那个遭难的日子没有人不会忘记，每一个人都记得那个日子。那么结果呢，以色列人这个整个的城啊就烧掉了，那么后来以色列人被掳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俄巴底亚书呢大概是被掳以后写的。那如果这样有困难，因为有很多的证明可以证明说耶利米是在俄巴底亚以后，你有很多的证据，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就说啊，弟兄们相信他就可以了。所以呢，俄巴底亚不可能在耶利米以后。那么当耶利米对以东发预言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靠近这个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所以如果你把俄巴底亚书的这个时间呢放在后面的话，那么耶利米根本没有可能看到俄巴底亚的书，不可能的。但是那个证据啊是很充分的，所有读圣经的人几乎都公认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是铁定的，俄巴底亚一定更早的。那这样我们就糊涂了， 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可能这个那么我们怎么算到底俄巴底亚什么时候写的呢？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对于圣经的事实要记牢才可以。为了这个缘故，我提醒弟兄们一点，在旧约里面提到耶路撒冷遭难不止一次，这个非常要紧。我们现在观念里面只有巴比伦那一次，那严格说来巴比伦那一次也不是一次，是三次。你真的要算的话，那一个约雅敬手中一次，一个是约雅金手中一个，一个西底家手中一次。所以严格说来，你真的讲到耶路撒冷受困的话，那有好几次。但是呢，严格说来，在整本旧约里面，耶路撒冷遭难，就是或者我们这样说，遭加勒底乌尔，就是不是遭这个遭什么呢？遭这个巴比伦围困的，当然是这个是我们把它算作一回，三次算的一回。但是就是这样算的话，你会发现呢，圣经里面不止一次，一共提起了四次，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把这四次都把它弄清楚，到底是哪